可是佛像有佛像作用，金色的碗有金色碗作用，金色桌子有金色桌子作用，金色的杯子有金色杯子作用啊，分别一切法不做分别想，这就是理事无碍。法相跟法性，一个是体，一个是相，体相一如，有它的作用，有它的本体，两不障碍的。那金就代表它的实质不变，相就代表它是千变万化的，所以在千变万化中有它不变的，在变中有不变的。所以我把这句话改为已经作气，气气皆金，改为心生万法，法法为心。心是虚空空性的，可是万法我并不障碍说金的桌子有桌子作用，我并不是说桌子不能作用，金色的床有床的作用，金色的杯子有杯子作用，各有它的作用啊，并不是说我说都是一样啊，那就理事有碍了。那这就是如来藏思想了，不需要借的种子，不需要它，就是你在法相中能够见到它不变的地方，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如来藏思想啊。我们汉传佛教就是以如来藏思想为它的核心，就藏传他们也是以大中观论，就是如来藏思想，掌握性相两中这个差异性，这个差异性，如来藏思想一个相一个性，一个本体一个现象，一个体一个用，就是真如缘起啊。华严经的理事无碍，华严讲四法界就是讲现象界，理法界就是本体界，然后到最后就是理事无碍，理不碍事，事不碍理，最后还有一个就是现象的圆通。所以因此说为什么今天那位教授也说，你说我们在妄心中真妄不二哦，真心跟妄心不二的哦，就是说我今天看了这个法相，我起了参着就是妄，我看到这个法相我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就是真，就是这一念之差了，真妄不过是在这一念。所以说妄跟真它是一体的，若能转进就是如来，就是这个意思。好，这就是谈到真如缘起啊。所以真如缘就是把性相两中，所谓性中是偏重在性的部分，所谓相中是偏重在相的部分，就偏成两者如来藏就是结合性相两者那就是中道义了。所以我们讲心经是般若经，般若就是大乘佛教的基本。你看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五蕴就是现象啊，皆空就是本体，就是现象就本体啊。这一句话已经是说明现象本体是本一体的，后面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现象跟本体本来是一体的，无二的，这道理。那不了解人还不执着色，所以叫色不异空，色跟空是二，色不异空，二乘执着空，所以说空不异色，色空是二。一个执着这边，我告诉你这个不离这个；一个执着这边说这个不离这个。到了全教的十教菩萨说，这两个是一个是缘起，一个是性空，一个是事法界，一个是理法界，这不相障碍的。这道理是通的。这如来藏思想就是 balance 平衡性相两中。这个道理其实到楞严经也是如此啦。所以我们常常举的说这个观世音海潮音观音听着海潮音，海潮音是像啊，一阵一阵又一阵，有生有灭，可是闻性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是空性啊。我在生灭相，我不随生灭相而起执着起攀缘， 我就见到那不生不灭本质，并不是说没有声音，我不对声音产生喜怒哀乐分别。就好像说讲这边，我在讲楞严经时曾经用了一个比喻，一个笑话。那时候我去韩国，我们三个政大三个同事就在他们招待在旅馆里面住，住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啊，我们两个人两位啊，我跟我们的中文系主任姓李的李主任，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碰了李主任，我说李主任昨天睡得好吗？他睡得很好。他说你睡觉没有声音。他说我那上一次跟董兄另外有一位教授到大陆去，他睡觉的声音很大，睡不着。那这个人修养很好，也不讲。第二天就谈话谈谈谈，说你太太怎么受得了？我太太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嘛，你要，所以这个要你要有这个能耐啊。那结果他就开玩笑了。就这个玩笑中有哲学，就是说你太太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他已经打呼你成习惯了，那现在你不在家里，他没有听到呼声恐怕又不习惯了。就像说我试过，我们有人看电视看电视睡着了，里面哗哗哗还在弄，你把电视一关他醒了。为什么？他就是靠那个电视哗啦哗啦哗啦他沉浸在那里面睡着。有的人是因为有声音睡不着，有的人说没有声音他睡不着，要有声音，这是两边呢，对不对？他说你太太不在，你恐怕他就睡不着了。我记得有一年我一个同学佛的朋友到我家来，那我们很熟，一起学佛刚开始的，我就跟他一起睡啊，结果他就晚上就打呼啊，还有抑扬顿挫，呼哗呼哗，这个很妙。他突然又把我摇醒，兄弟，刚刚有没有吵到你？我说没关系，你打你的呼。刚刚开始我觉得是那么讨厌那个声音会干扰我睡觉啊，后来我就想到这个楞严经，这个耳根圆通啊，耳根圆通怎么样啊？呼，我就呼，也不排拒他，呼哗呼哗，一阵一阵，高高低低，然后有一阵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我就不管他，没有声音，有声音我也不排拒你，我不说不讨厌你，一起讨厌你就睡不着了。我说耳根圆通真棒，对吧？这就是耳根圆通啊，我闻心还是天天清清楚楚的，你还帮我修这个耳根圆通，我不排拒你的抑扬顿挫的事。那就是说在生灭法中不起爱憎，你就是随缘了，那随缘还是清清楚楚的，不变。所以今天我们在禅坐的时候，我们有妄念，你知道它，你不理它，也不说它好，也不说它不好，你看得很清楚，你就是不理它。这妄念打就跟波浪一样，大笑大笑笑，没有念头，你也不理它，你还是清清楚。就像说镜子有东西照，清清楚楚；镜子没有东西照，还是清清楚楚。不生不灭，不障碍生灭，这就是如来藏思想。这就是如来藏思想啊。所以呢，这就是说修行方法不一样哦，这两个修行方法不一样，那其实就是理事无碍。可是你懂这个道理，就算是做不好，我懂这个道理，我的爱憎会减低很多。我不是不知道，我知道我不起爱憎而已。就像说镜子照东西照，佛像是佛像，桌子桌子，椅子椅子，尿是尿，屎是屎，他都照得清楚，他不起爱憎，他不会染红，他也不会染黑，他也不会染黄，就是这个啊。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很多奥妙在里头，这是如来藏思想了。好，那么刚刚我们大概是说把佛教啊这个如来藏思想之后才会有这个所谓的法界缘起的观念。所以这几个缘起说可以说把佛教整个的有关缘起说的观念大约它的重点大概都 抓住它的特点了啊。当然还有就叶感云里说他只讲六十不讲八十啊，如来藏缘起说就会提到啊，赖耳缘起跟这个真如缘起，所以有的人把八识当染污的后面还有一个净，其实唯识讲八识是无记性的啊，他要转世成是要借着无漏种，这是唯识学比较特别的地方啊，有一个过渡的东西。好，那么我们大概是把可以说把佛教的整个一个有关缘起说的观念，就是把这三个缘起说把它弄清楚，就不容易了。这华严讲五教：小、始、中、顿、圆，这五教。这五教小教就是在缘起说，有四个缘起说，华严经五个小教，小教后面前面有六，五加十中哦，前面六个就是属于小教，都是谈到六识而已，就是啊，属于事法界的。那始教就分为两个，一个是相讲空的，一个是讲空始教，偏重在空，偏重在有，那意思就是阿赖耶就把归置于相始教，把这个般若把中观叫偏重在空始教，一个是法性，一个是法相，它是比较大的归纳，就属于这个部分，属于这个部分，这属于始教。中教就是如来藏，就把空跟有之间、相跟性之间，就用如来藏思想、真如缘起思想结合，然后再一个圆教，不但是结合了理事无碍，到了事事无碍，就是六相四玄门的思想了。那其中还有一个顿就是说顿教属于理法界，就是说这个理法界是处理语言文字的，这个真如的境界、空性境界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是修正进去的，不是用逻辑的。我们前面说理事无碍，这都还是用逻辑在思考，所以加了一个顿，当下就当下。就有人说不应该，慧院说不应该要有一个顿啊，不应该有顿，但是我觉得说一个是从当下的角度进入，从功夫修行当下进入，有一个顿，有了顿才有缘。所以在这两个角度里面，你看始教就是说空是空，有是有，对立的，凡夫凡夫，佛是佛，很清楚的。宗教来讲，如果凡夫是佛，凡夫为什么要成佛呢？凡夫中没有佛性，凡夫怎么会成佛？所以烦恼跟菩提是二啊。在始教来讲啊，宗教就说烦恼即菩提啊，烦恼中没有菩提，烦恼不会变菩提，凡夫中没有佛性，凡夫不会成佛，这个逻辑很清楚啊。如果凡夫就是佛，何必要凡夫要修成佛呢？那就始教思想了。如顿教就是说烦恼即菩提，凡夫就是佛，这是顿教了。圆教就是说既然凡夫妄就是真，烦恼就是菩提，凡夫就是佛，何必分凡夫跟佛，何必分这个性跟相，何必跟烦恼菩提跟妄跟真呢？不除妄想，不求真，这就是圆教了。这个逻辑不是非常清楚吗？非常清楚逻辑啊。搞清五教可以把佛教的整个的思维掌握在里头啊，把这几个缘起说把它掌握在里面啊，所以这个都是它的要诀。当然这个要诀也是我读了多久的时间才慢慢把它消化吸收啊，啊原来是这样子的。祖师为什么论最早都是在名相上搞来搞去，是搞不懂啊，啊，搞名相搞到后来就是菩提变成烦恼啊，不是烦恼变菩提啊，都不是烦恼啊，在文字上转，变成文字障，它不是要让你搞不清，像数学一样，数学就是数学，为什么搞那么多什么微积分、什么大代数、什么解析学，搞那么多干什么？ 他是让你搞清楚，不是让你搞不清楚的。
啊，
所以说我们刚刚说，这个五教说这个判教就把它弄得清，就好像说我们说，唯识中分为三，对不对？有，空、中道，我空法有，一个是空，一个是中道，那其实它就三部曲解决了，华严用五部曲解决了。天台用藏通别圆，然后再复杂就五十八教来解决，好，这是他的一种思维方式。好，这我们又花了点时间把上次这三个缘起说啊，接着华严的这个思考啊，华严有没有他说，他有他的说法，对，天台有一套思考，华严有一套思考，各有各的巧妙，但是我是觉得他们的这些人，这些祖师的创造力很强，他不是创造新的东西啊，只是说他整合的能力很强，整合能力非常强啊，很厉害。好，接下来呢，我们的第一句叫做有假说我法，大家看到讲要第十七页，本颂要义，第一颂有假说我法，第二句是有种种相转，第三句比喻事所变，啊，此能变为三，就一诵四句，五四十二，四五二十，二十个字。好，现在我们就要看下面一句叫有种种相转，就是法相在转，转，请看了十九页哦，转有两种。转啊，转变，这个比喻事所变啊，怎么转呢？此地讲到转，还不是讲转世成智的转哦，是讲法相中的变化转。所以变下面有啊，变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叫做变现，一个叫做转变。这个由因变成果，无前后有，前无后有，有果之显现，故曰变现啊。比如说种子生种子之一时因果，均属此一流类，这个我们后面会谈这个问题，一个叫变现，变现，一个叫做转变，是因果同时义，以及见相两份的动态作用，凡种现相熏之同时因果，均属此一流类。这就提到种子问题了，这是唯识学里面的一个特别的啊。这样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回到什么呢？就是说以这个哲学啊，有一种叫认识论啊，认识就分为两部分，一个叫做能认识，一个叫所认识。就是说我们看这尊佛像，什么在看？眼睛在看，用唯识说眼识在看，这个是什么？这是眼识所见的色尘，眼对色，耳闻声，鼻嗅香。那我们看这尊佛像，有的人说，哎，这尊佛像是天，是，你是可能在东南亚什么地方买的啊，这个资料很好，别人说，哦，你好眼力啊，凭什么他能看出啊，这个佛像雕得好啊，这种艺术水准，有内行有外行啊，为什么会认识跟不认识？这就是能所，就是能所的问题。一个能认识 subject 主体，一个是 object 所认识的对象，这就是认识的开始。认识的开始，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注意听这句话，就是无明的开始。就是说，我们看这尊佛像，对不对？各位 坐的地方，远近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第五排、第六排、第七排，你的角度不一样，你所看见的佛像绝对不一样。你用一个摄像机咔一照，绝对不一样。可是都有一张照片。即使你做同样地方照，就说以科学来说，你不同的角度，你所看见的东西绝对是有，因为比如说听声音也是，你的前后清不清楚，远跟近，那么色法就是你不同的角度，你绝对不一样。你就是做同样地方照两张相，还是不一样。最终唯识讲说依他起，哦，因为唯识还有一个就是观所缘论里面所讲的是待直境。所谓待直境，就是说这里有一个本质，就佛像，我们借着佛像我照一张相，我所看见的不是这个佛像，我所看见的是我照相机或者现在手机上的佛像， looks just like it， 很像它，但是不是。唯识学讲呢，这个本质有没有？有，那是我们第八阿赖耶识的本质相分种子。我照它，是我手机里面照相机上面有一个，是借托它的本质显现出一个像，是第六世的种子。这都能说啊，八世是八世种子，六世是六世种子，不一样的啊、哦。所以说每个人照都有一个，就万法为师啊，每个照相机每个人都有。而不但如此哦，即使这尊像，我们说第八阿赖耶识的，哎，请问这个第八阿赖耶识是你的第八阿赖耶识，还是我的第八阿赖耶识，还是他的呢？我们大家本质相分属于每一个人不同的阿赖耶识所显现的相分种子。我借着他在第六意识的能见他的，比如说手机是见分，这个是相分，我所看见是这个手机，第六是借着第八本质相分所显现出一个影像相分，这个不是佛像，它只是一个照片而已了。这是依他起的，或者叫待托本质所显现，就是唯识啊，没有一个人一样。为什么叫做唯识？只是很像，你的跟我的差不多，分不出来，但是还是两个。比如说这个是两个，我们第八是本质相分，你圆你的，我圆我的，不相爱了。为什么讲到说这里灯十盏灯，十盏灯灯灯不爱而已啊，这是唯识啦。所以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比较抽象，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可是这边讲凡所有相为什么虚妄？如果我们是看一个，你看跟我看一样啊，为什么我看我的，你看你，他看你，到底哪个是真的呢？就像真假公主一样的，哪个是本尊，哪个是分身呢？我们所看见全部都是分身的。我们所谓的本尊不过是第八阿赖耶识暂时假有显现出一个佛像出来啊，如果是慧眼就是 just nothing， 没东西。我们是肉眼而已啊。所以这就涉及到什么能所唯识所现，这就是此地所讲的哦，见相两分。所以在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里面讲，就是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道理是一样。看唯识学的时候才懂得这个起信论所讲的什么一念不觉。好，什么叫一念不觉？好像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一念不觉就做梦了。做梦会怎么样？梦中也有山河大地，梦中也有我，也有别人呢。梦中的山河大地就是相分，都是虚妄的嘛。你做梦你不知道，你不觉，你不认为它是虚妄的。 你能见到他就是见分，梦就是虚妄，谁都知道啊，就有对立啊，一念不绝啊，就显现出来。那他这个讲无明业相，无明业相，无明就是一念不绝，业相是他的体，是体，好像那个大我们的心就像这个波，哎，一念不绝波就动了，就有见分，下面就有明明是没有东西，可是我做梦的时候我幻身有东西，有所见的。那这个一念不绝就分为能见相，能见跟所现的相。能见相就是见分，这个见是从眼来说，耳朵也可以叫见了，能听的，鼻舌身都是要能嗅的，能感觉的，那都是叫见分。所显现的就是相分。我每个人显现不一样，如果说你听懂歌仔戏你要唱你就懂啊，因为你学过啊。虽然听了我也听歌仔戏，我听不懂啊，因为我没学过啊。我一首歌或这个语言我没学过，我对不对？我们的听虽然同样听都是有个声音，每个人的阿赖耶识种子的显现不一样，你有学你就种子就懂，你没有学你就不懂啊，这语言没学过你就不懂啊，这文字没学过就是不懂啊，因为你没有种子啊。从唯识来讲，这是种子，种子说好。所以一念不绝就是能见相，所见相，后面一个叫做智相，智慧这个智，可是此地这个智不是智慧，此地的智一般的解释叫做分别，就是能见分了别相分，这就分别了。就刚刚我们说我们听歌仔戏，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听了一个语言，这就我学过你没学过，就是你是父母亲你没学过，我就学过，我就是我学过阿拉伯语，我一听我就懂，你虽然听叽里呱啦你不知道他讲什么，因为你没有这种子啊，没有讯息啊，啊，就是。所以这个在形论说生住意灭四相里面，第一这个一念不绝生三系，生三系就是啊能所的对立到能所合合，这个三系相，能所对立就是无明。等觉菩萨就是还有一念生住意念，这个生相无明。这唯识行论有一套他的一个逻辑思维，这说明到无明产生就是在有对立。我们刚举例的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看这个佛像其实都是看的不一样的，我们都说哎呀我们看同一尊佛像，只是这个概念，不会说其实每人看每人的，就好像说你拿个手机照这个东西，或者你拿个镜子照，每个人镜子中都有一尊佛像，可是你的归你的，我的归我的，是唯识所现，包含第八识本质相分，包含第六识的影像相分，解脱它显现一个，都是唯识所现，这就是啊，见相两分，有能所。佛家叫做能所，有能所就虚妄。就我们念佛，能念心所念佛，我跟佛是二啊。为什么念到后来念即而空？到能所亦如佛，就是心，心即是佛，佛外无心，心外无佛，就是破除能所。我们世间法的东西没有一样东西没有能所的，没有一样东西没有能所的。所有的虚妄都是从能所对立来的，所以唯识学第一句话就是在说明这句种种相转有这个变这个字啊，此能变为三呢，讲这个变这个字，变就分为两种变，一种变现，一个叫转变，刚刚就是一转呢、啊、转变就来。所以它里面讲无明业相，这个业这个字，此地这个业这个字，像就是《解经论》里面讲的，这个业字是什么？是动则有业， 你一动念就有业，你一起一种分别，它就有业就产生了。啊，念头一动就产生了。我记得我最早在台大啊，这个我的讲这个大乘起信论啊，台湾大学那个时候程序社啊，啊，我最早跟是辅仁大学就讲这个唯识学，到台大也是讲起信论。那时候我们一个小组，那时候我还是研究生呢，我们在讨论这个业这个东西，就是说啊，后面还有无明业相，一直到后面还有起业相，我们一般讲的惑业苦啊，而业一般说啊，业力那个业，而此地这个业，这里也讲业，这里也讲业，这个业叫做动则有业。那时候就有的同学就问了，哎，请问学长，什么叫动则有业？哎，动就有业了嘛，还说什么？不答案出来了吗？我突然灵机一动，那是因为是那大学嘛。我记得我说我就举个例子啊，我说我们那个大学生有人跑去喜欢参加的 party， 我就讲有一位朋友的经验，我说有一个我的同学男孩子跑去一个 party 一个舞会，舞会大家都很多不认识嘛，几个同学让他带去，然后他说大家一大堆嘛，有男男女女这些年轻啊，他说他自己他看了有个女孩子，他觉得哎，这个女孩不错，我要邀请她跳一曲。就他正动这个念头呢，突然有个男孩子请他去跳，他突然起了一个烦恼。我说这就是业，你每个都不认识，谁找谁，你不会在意啊。你一动，哎，就已经动一个执在里面了。哎，我要找他，因为我对他印象不错。这就是动则有业，你不动没业。哎，大家说，哎，这个我懂了，这个大家都是限量，有经验。我个人是不会跳舞的啊，也没有。但我有经验是什么？我去逛书店，我很不怕逛书店，因为我逛书店就跑不出来啊。比如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不错，一看，哦，买不起，太贵。啊，我就走了，坐了车上，坐回到家还是一心不乱呢。哎呀，不买又可惜，不买买又觉得太贵，干脆回去买了，反正因为什么，否则我就生相思病啊，干脆买了，所以我干脆不去逛书店，不看眼不见为心就没业啊。你一动念头，我这个对书是很执着的。啊，哎，就是说，你动念，你没有看都不满意，你不会在意啊。你就是看一个，不管是衣服也好，书也好，你看到东西你没买，你就回去就说，哎呀，好可惜，又想买，就是很矛盾，又很喜欢，又觉得价钱我不能接受，那你就动嘛，一动就有业。对，这是人心为唯哦，一念，就是说，这就是我们讲唯识相，就种种子啊。就业就产生了，更不要说我们很执着的东西，那个业就更重，越执着就越痛苦啊。不执着也就没什么痛苦，就没业了。这一切唯心造，每个人的好恶不一样。好，这是我们谈到说这一句话啊，说这个彼一事所变啊，此能变为三，就是这种种相转的是什么呢？大家再看十九页下第二颂，就是为一熟思量及了别尽是出阿赖也是一熟一切种。好，这个一熟就是第八识，还有一熟果。思量就第七识是思量，即了别尽识就是第六识啊，这里面就有很多唯识的名词慢慢出现咯。初啊， 这个出的意思就是他就为师的这些转变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就是第一个能变是叫做阿赖耶识，又叫做一手识，又叫做一切种识，就是好几个名称在这。此地不是大家在有一个我们在看到，大家在这边看到什么呢？看到我们的讲话，讲话，讲话啊，为师三十多讲话的第一个前面就是经论文论的部分啊，为师三十颂，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一事所变，此能变为三。就是说这个假跟我跟法怎么产生的，种种相转是依什么呢？依事的现行啊，这个种子现行自体分所变现的。能变呢是三能变，有第一能变、第二能变跟第三能变。第一能变呢就是阿赖耶识，第二能变呢就是第七识，第一能变第八识，第二能变第七识，第三能变就是前六识，这是为三能变。这就是唯识学的赖也缘起，赖也缘起这三能变。那此地就是说一熟就是第八识的一种，思量就第七识，恒审思量，即了别尽识，就是第六识，了别这个识啊。所以整个唯识学呢，其实就是在讨论，大家在这个同样三十论讲话的，大家把它搬到三十页，三十页有个唯识论分科全图，你看啊，名唯识相，名唯识性，名唯识位，唯识相前二十五颂、二十四颂，名唯识性次一颂就是二十五颂，第二十五颂，名唯识位就是后面二十六到三十后颂，啊，就是唯识相、唯识性就是净。然后唯识位就是行根果，相性位或者净行果。然后二十颂，你看二十四个，它百分之，你看就是三十分之二十四都是讲唯识相，唯识性只有一个颂，转世成之唯识位有五个颂，它的布局安排整个结构是这样子的。然后略标广释，我们看广释的部分啊，它里面说名能变相，能变就等于说我们刚刚说认识，能认识的怎么变现出来的，就是一熟能变、思量能变、了尽能变，就是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然后各位看到三十一页哦，四一熟能变、五思量能变、六了尽能变，就是讲主要就是讲这八识的关系，叫做三分的方法，三分的方法。这就是赖也人赖也缘起说，这个说法呢啊，跟八识规矩颂就有不同了。八识规矩颂你看，八识规矩颂是从分四分，前五识是一类，第六识是一类，第七识一类，第八识一类，是这样，而且是从前五、第六、第七、第八，而此地是第八识、第七识、前六识。一个是从本，第一能变、第二能变、第三能变；一个是从本到末，一个是从末回归到本。这两个次序上先后有所不同，就我们从前面的比较容易懂， 最难懂是第八识，唯识精华在第八识，而后面全部都从第八识出来的。第一能辨，所以叫做赖也缘起，用赖也缘起说来说，所以说用啊，这是讲唯识中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到这个地方，可以说唯识中的这个纲要又进一步了，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它。啊，把三十个颂，每个颂四句，120句，这样一种唯识相、唯识性、唯识位这样的一个分法。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啊，下一次呢，我们大概再从第一能辨开始。可是你要谈到第一能辨，绝对会涉及到前面的第七、第六，所以我们都会在补充这个部分啊。那今天呢，我们是谈到一个什么呢？谈到一个见分、相分，后面还有知正分、正知正分，八识都是有，这个都是属于种子，都是属于第八识的啊。那我们用了起心论讲的就是很简单，就是见相两分，实际上在唯识中就非常复杂，八个字都有见相分啊，而且心所都有见分，还有它的相分，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很精密的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大约把唯识这个中它的从前面唯识中的判教啊，跟所有的缘起说，唯识中属于赖也缘起说，那唯识的赖也缘起说啊，跟这个其他的啊，就色论呢、地论呢，往往是把第九识啊、真妄有时候混合在一起。唯识学以法相唯识学，以权杖唯识学是分开的。第八识是第八识，没有讲第九识了啊。第八识有不同的名称，有不同的意义作用存在。那这些呢，我们留到下一次，也就是下下礼拜三啊，我们再见，我们再来讨论。今天我们就到这，我的朋友，下个礼拜以后再见。我记得以前曾旭白先生每一次都有一个评论，在中广公司，好像他中广那评论到最后，他都说我的朋友如何，我听了觉得蛮亲切的啊。我这边说诸位大德啊，两个礼拜以后啊，我们再继续来我们的唯识的法会啊。今天我们到此。